他不提到一个统计数据，他说英国牧师在创新方面的人数是高校里面的物理学家、什么经济学家、科学家，甚至是专业发明家的10倍。然后呢，大家就忽然发现这个毒气就不小心泄露到了这个士兵的身上，然后正好之后这个美国队长就诞生了，是吧？好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迷因电波节目啊，我是大家的老朋友范米阳。本期节目呢，我们来聊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啊。那么这个内容呢，一个是跟前段时间比较火的这个马斯克跟扎克伯格的这个约架有关啊，再一个就是说我们的副标题啊，就是为什么马斯克是个小丑啊，这个名字听起来是有点 low 是吧，但是内容肯定不会让大家失望的啊。那首先我想先说说这个约架啊，就是这个大家可能听过，就是前段时间呢他俩不是说要打一架嘛，简单来讲就是扎克伯格人家这个是小扎是练过啊，受过一些专业的训练啊，但是呢他的劣势是他的块头比较小，马斯克呢虽然没有练过，但是他的重量级比较大是吧，就很容易大力出奇迹啊。那么这个矛盾点呢，我觉得某种程度来讲也是代表了网上一类的争论啊，就是大家听过一句话叫在绝对的实力面前是吧，技巧没什么用。如果你观察一下，你会发现网上这一类的话题非常非常多啊。你比如说什么一个非常就是壮硕的健身教练啊，能不能打过一个比较瘦小的这个散打的这个专业的选手啊，包括说什么邹市明到底能不能打得过奥尼尔啊，还有这个张伟丽能不能打得过这个詹姆斯啊，这都是同一类的问题。然后这马斯克就相当于奥尼尔啊，扎克伯格就相当于张伟丽啊。当然呢，我其实这里说他们两个的战争啊，他俩打架其实也是一种有更深层次的含义啊。表面的含义我就说他俩这个战斗本身啊到底是能赢。那么另外呢，其实我也想说就是他们两个背后所代表的这种商业模式啊，到底谁更占优势。我先说这个大家喜闻乐见的约架啊，那么这个话题当然我是肯定不专业的啊，我对健身和这个打架都不专业。那么这里呢，我也稍微求证了两位专业人士啊，就是他们一位是毕业于这个体育专业，然后对各种运动吧都很有研究的一个朋友啊，另外呢是一位自己就是他既当过健身教练，同时打拳也比较专业的朋友。我们先来简单听听这两个朋友的一个分析啊。首先是这个体育专业的这个行家对吧，他叫杨洋啊，杨洋同学。我们先来听听他说的。
我认为小扎在这场比赛中他的赢面会比较大，最重要原因呢是我认为小扎他展现出了出色的运动能力。他之前参加过一场莫夫挑战，这挑战呢很有意思，就是你需要在负重9000个情况下先跑 1.6 千米，然后完成100次的引体向上、200次的俯卧撑以及300次的深蹲，最后呢再跑1.6 千米。小扎呢不仅他成功完成了这个挑战，并且他的成绩相当出色，他的官方排名呢大概在全球200名左右。今年他在硅谷参加了一场巴西柔术比赛，并且夺得了金牌。
这是杨洋的观点。那么下面我们再听听这位这个对健身和打拳都有涉猎的这朋友啊，丹尼同学的看法。
扎克伯格年轻体力好，对格斗运动非常着迷。一开始我跟范老师讨论过，如果打 MMA 规则，马斯克不可能赢，根本不会应战。万万没有想到这个马斯克竟然接受了，也开始找业内资深教练、退役运动员开始上课。一开始我为啥觉得他不会应战？马斯克年龄在那儿，52岁了，还有他本身是个工作狂，网上还传他颈椎有问题，这场比赛赢的可能性很小。通过这个事可以看出啊，他是个不害怕挑战的人啊，很有冒险精神，确实不是一般人。
啊，这是两位这个专业人士或者说半专业人士的一些分析啊。当然我个人也是觉得这扎克伯格会赢啊，我跟朋友这个打赌的话就感觉扎克伯格会赢啊。但是下面呢咱们来聊一个更深层次的话题，同时也是很有意思的话题。这个话题呢我想先从这个 MBTI 来引入啊。当然如果对于 MBTI 不感兴趣的朋友你也不用着急，这个话题就是不用 MBTI 也能理解。首先如果我们分析一下这两个人的性格啊，就是我们一般会认为说这个扎克伯格是一个 INTJ 的 INTJ， 然后马斯克呢可能大家分析他是这个 ENTP 啊，当然也有说他是 INTP。 针对这个问题呢，其实我是想说这个 J 人和 P 人的区别啊。这人和 P 人你当然可以理解为这个计划人和散漫人啊。那么这个 J 人说的就是扎克伯格嘛，就他对于事情是倾向于先下判断啊，然后再感知啊。一般来说就是 J 人就比较有做事比较有目的性，然后比较有计划性。 比较有判断性的，但是相对来说呢，这个这人的包容性和开放性就有点不充分。但是 P 人可能跟这人就是正好相反啊，这个 P 人马斯克一般他们呢可能就是目标性或者计划性没有那么强，看起来更加散漫啊，或者说更加的偏感知一些，但是他们的开放性往往是更强一些，包括他们的这个包容性也更强一些。这个 J 人呢往往是喜欢秩序感，对吧，他忍受不了混乱，但是 P 人呢包括他生活的包括很多方面他都更无序，显得更混乱一些。就扎克伯格你能明显的感觉到他非常 J， 对吧，就是他的整个状态就是非常严肃啊，有种不苟言笑的感觉。你看这个之前他去这国会听证的时候，大家都说这人是不是这个外星人啊，是不是人工智能啊，说他这个表情就是非常僵硬啊。但是马斯克就不一样了，马斯克其实我觉得他在某种程度上就是非常有嬉皮精神的这么一个人啊。你看网上有很多他的梗，什么在特斯拉的这个上海工厂跳舞，包括这个做节目这一边就抽上了是吧，这个吸上了啊。而且马斯克之前的时间有一个特别让大家津津乐道的一个照片，就是他在那个游艇上面啊，只穿了一个短裤光着膀子，然后这个因为他身材有点胖啊，挺胖的，然后肚子特别大，大家普遍感觉这马斯克这个身材有点不雅观啊。所以说很显然其实马斯克他在这方面不是一个特别自律的人啊，但是扎克伯格就不一样。你看扎克伯格他身材非常好，而且还有六块腹肌啊。而且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个印象，就是之前好多年前，就是扎克伯格他还来中国，他在这个北京这个长安街上跑步啊，包括他还去清华大学用汉语演讲，他当时是想跟中国搞好关系啊。你能看出这个人就是你想无论是健身还是跑步还是这个学汉语，其实这个事儿都是需要你长期的自律性才能办到的。这个事儿就是很这擅长做这种可能比较拼耐力的事儿，但是 P 人往往就是短期的爆发力很强，但是可能三分钟热度有时候会半途而废了。那么我们今天的问题就来了，就是从商业创新的角度来讲，就这两个人或者说以他俩为代表的这个 J 人和 P 人啊，或者说这个计划性和随机性这两种行为模式，到底哪个更容易成功？或者我们可以直接说，就是目标性和计划性真的有利于商业创新吗？因为这个东西普遍来说大家会，包括我自己可能也会倾向于认为说目标性和计划性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一般肯定会认为说这个目标感强一些的人，计划性强一些的人，那么他往往更能做出创新的行为，当然他也可能更容易取得人生的成功了。但是究竟事实是不是这样，这是我们今天要聊的。那么这个呢，我想先从我最近读的一本书开始说起啊，就是我最近读了一本书叫《为什么伟大不能被计划》。这本书呢，就是他提出了一个非常颠覆性的观点，也就是他这个书名说，就是伟大的创新其实不是来源于计划啊。这本书的作者呢，是两位人工智能领域的科学家啊，就是他俩都是 OpenAI 公司的。读了这本书呢，因为我之前读过这个什么塔勒布的书，对吧？这个纳西姆·塔勒布，他写过《黑天鹅》和《反脆弱》。综合这些研究啊，我觉得这个话题非常有意思，我们先来聊一聊。而且这个跟马斯克为什么是个小丑也有关系。那么我刚说啊，我们大家对于创新的一个理解啊，很多时候大家的脑子中的印象就是说，我们首先定立一个什么创新的目标，制定一个创新的计划啊，五年之后、十年之后、十五年之后怎么样，然后投入资金啊，汇集人才，按照这个目标和步骤完成我们这个创新任务。但是根据这个《伟大不能被计划》这本书的说法呢，他说其实现实中的创新很多时候都不是这么规划出来的，而且不光是没有规划，反而还带有很强烈的随机的成分。那这本书在前几章就是非常开门见山的说了一个结论，我觉得说的非常精妙啊。他说一些伟大的想法从来没有成为任何人的目标，那也就是说很多创新确实就不是有意识的发明。你比如说拿我们今天这个大家用的最多的这个科技产品啊，就是计算机电脑这个来说，其实计算机的发明就不是特别的目的明确，它更像一种探索的产物吧，或者你可以说它是一个演化的产物。一开始的时候计算机它是用于这个军事目的的，大家看过那个卷福的演的那个模仿游戏，他不是演那个图灵嘛？他里面不就说了吗，就是图灵当时在二战的时候他其实就提出了这个计算机的构想，但是呢他其实这个构想还是基于这个计算本身的，因为他当时是想破解这个德军的密码，对吧？但是他当时肯定没有料到我们今天这个计算机这么复杂的这个功能啊，听播客这肯定他没料到。而且从技术上来讲呢，计算机是以电子真空管为基础的，但实际上这个真空管是1904年发明的，这个东西发明了几十年之后就是从来没有想到它可以用来制造计算机，只不过是后来大家在这个技术的基础上就不断探索，到了40年代第一台计算机的这个艾尼阿克就研究出来了。 但是当时这个仍然是非常简陋的。那后面什么计算机的控制系统，什么键盘呀、屏幕这种东西，其实都是在发展过程中慢慢出现的啊。实际上也正是有了这个键盘、屏幕啊、键鼠什么的，大家才意识到说这个东西可以做很多看起来跟计算没有关的功能，什么文字处理啊，对吧 ？P 图、打游戏、上网，对吧？你像互联网其实本身也是，就是它的一开始也是美国的这个军方用于这个通讯目的的，就是军事目的，并不存在于一个人说我要从战略的层面搞一个互联网的什么20年发展计划是吧？然后这个几年之后干嘛去？啊，实际上这些东西都是很难预测出来的。你可以理解为它并不是以人的主观目的为转移的。这个是计算机的案例。但其实现代社会呢，就是很多产品都是出于偶然性啊。你就比如这个微波炉，其实这个微波技术早就有，其实它一开始也是用于这个军事目的的，因为它是雷达的一个基本原理嘛。但是用这个东西发明微波炉这个电器就是非常偶然，对吧？这个就是1946年的时候啊，当时有个微波技术专家叫佩西·斯宾塞。他当时在雷达的设备旁边工作的时候，就偶然发生了一个小意外，就是说这个设备上的磁控管把他兜里的这个就装着兜里这个巧克力给融化了啊。这个事儿就给他很大的启发，就说这个东西好像还能加热是吧，然后就给他灵感，就是发明了这个微波炉啊。那这个你想就是带有一定的偶然因素啊。当然这个不光是偶然，其实很幸运啊。如果你这个加热的不是巧克力，你如果加热什么身体部位，那你这就不是发明微波炉的问题是吧。甚至包括很多更加的高精尖的一个领域也是有这样一个特点的。比如我们就是以这个生物医药领域来这个举例的啊。这个我从上世纪70年代就是美国政府的一个非常宏大的一个计划开始说起啊。这个计划是当时尼克松总统提出来的。但是后来呢，尼克松因为这个水门事件就下台了嘛，现在就没人提这事儿了。但是当时他确实是存在过，他提出了一个非常宏伟的目标啊。尼克松说我们美国要消灭癌症啊，就是尼克松当时作为总统，他给美国有个机构啊，就划拨了大量的联邦资金支持他们的研究啊。这个机构是叫国家癌症研究所，国家层面上建立了一个机构啊。而且当时他还专门出了一个法案，叫做国家癌症法案，就是专门来推行这个事儿的，就所谓的像癌症宣战是吧，他从国家的层面来解决这个问题。当时他是汇集了美国最顶尖的一些医学专家，在后来的这个20年左右的时间里面啊，他们为了这个研究这个癌症特效药吧，他们一共筛选了14万种植物萃取物，他就是想这个从这里面找到一些可行的药物。你想这个东西，你如果是一个私营企业，你搞这个，你可能早就破产了，轰轰烈烈的搞了几十年，那么最终他们找到了多少抗癌药物呢？啊，这个数量就绝对会让你大吃一惊啊，这个就是零。啊，就是完全没找到，就一个也没找到啊！如此研究30年啊，直到大厦崩塌了。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啊，就是你用举国之力啊，投入巨额资金，就是试图弯道超车，但是最后一无所获。这个好像我们很难理解这种事儿啊。但是实际上呢，就是尼克松这事儿本身并不复杂，就是他失败的背后的原因其实非常简单。那么这个其实就是源于一个很容易被人忽略，但是也是很简单的事实，就是绝大多数抗癌药物的发现啊。本身它就不是产自于有目的的这种，我说我为了抗癌进行的研究，而是可能来自于其他，你比如可能非抗癌类的药品的研究啊，甚至可能根本就不是出于医学医药领域的这个研究，也就是它的出现其实带有非常大的这个偶然性和随机性的。我举个例子来说，你比如这个化疗啊，这个是最常用的一个治疗癌症的方法。
不打针不吃药，坐这就是跟你唠，用谈话的方式治疗，也叫化疗。
他的发现就是很偶然啊，具体来说其实也是二战的时候，当时美国不是有那个战舰嘛，而战舰里面普遍携带一种毒气啊，叫做芥子气啊，芥子气这个大家可能有的朋友可能听过，然后呢大家就忽然发现这个毒气就不小心泄露到了这个士兵的身上，然后正好之后这个美国队长就诞生了是吧，这个不是啊，然后啊就突然发现这个东西好像能治疗白血病，在这之后呢是科学家才开始研究这个东西啊，当然最终是成功的研制出了一种化疗这个癌症治疗方法。而且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一点，就是当时因为这个芥子气它毒性太强了啊，当时被这个日内瓦公约给禁止研究了，所以其实科学家偷偷研究出来的。这个是一个例子，就是说这个治疗癌症不一定是有目的性的研究，这是一个非常显然的例子。就是我们可能也知道，就是很多药物的研究它都不是通过这种什么有目的的研究方式就是计划出来的。你比如我们很熟悉的这个阿司匹林啊，大家都知道阿司匹林，但是阿司匹林研究出来之后，它的那个定位吧，就是一直在变啊。它一开始好像就是说解热镇痛的啊， 但是大家逐渐发现这东西就是有很多功能，比如什么凝聚血小板啊，什么治疗关节炎啊，什么各种心脏病啊等等啊，包括还有大家可能很熟悉的啊，大家不一定熟悉的，我也不熟悉啊，这个伟哥啊，伟哥这个东西，那这个药品它一开始也不是用于现在这个目的的，是用来治疗这个心绞痛的啊，只不过后来发现这个男性心脏病患者吃完这个药之后，发现说我这个心脏病好像没什么改善啊，但是普遍出现了一种非常这个副作用啊，出现了一种副作用，所以它就逐渐变成了这种药了。包括最近非常火的一个药品，我很多朋友都在吃，叫做二甲双胍，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个二甲双胍。大家为什么吃这个呢？就是因为这个东西能减肥啊，都是为了减肥。但其实这个二甲双胍本身不是减肥的，它一开始是降血糖用的，但是很多人就拿它当减肥药吃。包括马斯克前段时间这个在游艇上的这个肥胖的照片公布之后，他不是减肥吗？他减肥也不是像这个扎克伯格这样，对吧？就是我跑步啊，我锻炼什么的，他也是吃药。他吃的这个药就是叫做司美格鲁肽。但是其实说起来，这个药他其实一开始也是想治疗这个糖尿病的。但是后来发现这个减肥的这个市场更大是吧，所以就很多人用这个减肥啊，所以说这很多东西都不是有目的性的创造的。其实关于创新是不是计划出来这个问题啊，塔勒布在他那个反脆弱里面花了很大的篇幅来论述这个道理。那么按照塔勒布的这个说法，你说你这个创新行为其实不光不是计划出来的，而且甚至根本也不是从理论发展来的。我们一般会认为就是你这个创新对吧，你首先有先进的理论啊，然后根据理论进行实践啊，然后实践出来出成果。但是塔勒布还是反驳了这个观点，他原话是这么说的，他说我们往往倾向于认为说创新来自于体制的资金支持，并且通过规划或者通过把员工送到什么哈佛商学院啊，然后由知名的创业教授创新教授进行培训来实现。但是这其实只是一个误解，实际上现在的创新根本就不是规划出来的，甚至在你创新的时候，可能你心里也不一定有这个创新目标本身啊，你可能只是因为其他的一些探索，所以出了这个成果。他举了很多例子啊，他说比如这个工业革命时期这个很多机器的发明吧，包括这个什么莱特兄弟发明飞机啊，然后控制论的发明啊，包括建筑领域的创新，它其实都不是理论家做出来的啊。你比如这个工业革命的话，包括什么蒸汽机啊，什么珍妮纺纱机啊，还有这个水力纺纱机，乱七八糟的。这些都不是搞学术的人弄出来的啊，很多都是工匠啊，他们业余发明的啊。然后这个建筑，你比如说什么古代的很宏伟的什么金字塔呀，什么万神庙啊，是吧？古罗马斗兽场，这个建筑我们现在来看，仍然就觉得这个东西非常厉害，因为它的体量实在太大了。但是呢，在当时来说，这些建筑师根本就不懂数学啊。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说这个13世纪以前，整个欧洲懂得除法运算的人啊，就不超过5个，就数学并没有那么普及，它可能只是类似于一种智力游戏。你这个不知道，你更别说什么土木工程啊，什么材料力学，当时根本就没有啊。但是他们就是通过实践和经验，而不是理论，建造出了这么多伟大的这个建筑吧。塔勒布还分析了一个非常特殊的创新群体。那么这个群体呢，我觉得大家可能100%都知道，就是大家可能完全没想到这个群体会有什么创新行为啊。那么这个群体就是英国的牧师。如果你去看一下过去的这个科技发展史，你会非常吃惊的发现，他们对于科学和技术做出了非常非常大的贡献。我举个大家非常熟悉的例子啊，比如说这个贝叶斯概率，这个大家听过吧？还有什么马尔萨斯陷阱啊，这个概念应该也听过。那么这两个理论的发明者，托马斯贝叶斯和托马斯马尔萨斯，其实他俩都是英国的牧师。塔勒布提到一个统计数据，他说英国牧师在创新方面的人数是高校里面的物理学家、什么经济学家、科学家，甚至是专业发明家的10倍。他举了很多这个牧师创新的例子，他说比如说这个牧师埃德蒙·卡特莱特发明了动力织布机啊，然后这个牧师威廉·格威开创了现代考古学，然后这个牧师乔治·加特发明了潜水艇啊，牧师威廉·巴克兰是世界上第一个研究恐龙的这个权威学者啊，牧师吉尔伯特·怀特成了一个非常具有开创性的博物学家，然后牧师伯克利是英国最顶尖的真菌研究学者等等等等。他说这个数据清单还能列很长。那么这个问题就有意思了，就是为什么牧师会做出这么多贡献呢？这个跟咱们直觉好像不太相符是吧？你看在咱们印象里面好像感觉这个牧师就是传道的，或者说甚至有人认为他们是这个搞封建迷信的，还要神神叨叨的啊，这个也不相信科学。那他为什么能做出创新呢？这个就非常有意思了。塔勒布是这么说的，他说这个跟牧师的这些生活状态有关。他说英国教区的牧师通常是生活无忧博学，住在大房子里面，然后有人帮忙打理家务， 另外非常重要的是，他们有着非常充裕的自由时间，他们可以说是有知识的业余爱好者。那么这个是对他们生活状态的一个描述啊。这些牧师们呢，他们是处在一个非常从容的生活状态啊，心态也比较放松，所以也就有时间广泛的涉猎和研究吧。这个其实很容易理解啊，就如果一个人每天都是996的话，都是这个压力很大的，或者说压根找不着工作啊，那你这两种情况其实都很难有时间去关心这个什么创新科技啊什么，对吧，学术研究啊，你不可能关心这个。但是实际上你再想一想啊，牧师发明的故事这里面还隐藏了一个含义，就是这些创新啊，它都不是那种自上而下的，或者说中心控制式的，或者说就是有目的有计划的那种，其实它是基于自下而上的，而且是多点分布的，而且是探索式的。我觉得这个现象就是非常有意思，就是这个起码可以说有相当多的这种科技创新或者说文化创新都是在这种非常自由的探索精神之下出现的。当然你也可能说了，你说这个是以前啊，这个以前的科技好像也不是太发达啊，然后这些牧师啊什么的可能还能单打独斗啊，但是我们现在是一个更复杂更协作的社会啊，你很难说业余爱好者再去发明东西了。其实你这个话呢，我也想过，就是我觉得这个也有道理，就是你现在的科学也好，现在技术也好，发展非常复杂，但是实际上呢，可能创新的人群有变化，但是创新的这个道理并没有改变。为什么伟大不能被计划这本书，它作者本身也不是什么民科或者业余爱好者，他们都是很正经的研究者，都是 OpenAI 的这个工程师啊。他们用了很多篇幅来描述这个为什么即使现代的这些人工智能技术也不是那种目标式的，就包括这个我们大家都熟悉的是 ChatGPT 啊，它也不是那种目标式的计划式的出现的，而是充满了随机性，充满了这种演化的这种痕迹吧。这个大家如果对技术感兴趣的话，你可以读读这个书。但是我要说的是，它这个道理不光是在技术或者企业创新方面，就它在很多领域都适用，包括公司的发展，包括艺术的发展，音乐的发展啊，包括个人的成功啊。就是 OpenAI 这作者就分析了这个音乐领域，他说摇滚乐非常伟大，非常精彩，但是摇滚乐的产生也从来没有成为过任何人的目标的，就它也是像是随机探索出来的。作者当然还论述了什么生物的进化啊，也说了一个同样的道理。其他的资料，你比如研究各种成功人士的也是一样的，你比如说这个什么比尔盖茨啊，什么包括布鲁斯威利斯这种电影演员啊，还有 JK 罗琳这一类的作家，咱们可能会觉得说这人当然确实厉害啊，他们取得很大的成就，但是他们的成就里面也包含了非常大的随机的成分。那么实际上呢，这些论述呢让我想到了我很早之前读过的一本书啊，就是凯文凯利的这个失控啊。我记得我这个大学的时候读这个失控啊，就是那时候感觉是惊为天人的这么一个感觉啊，就是感觉挺震撼的。而且这本书700多页，很厚，但是当时看得很入迷。我又回头翻了翻这本书，就是你会发现失控里面，它在某种程度来讲，它这本书也就是在解释这种随机性的。这个塔勒布包括 OpenAI 的这两个作者，虽然他介绍了这种随机性的创新，但实际上我觉得他们的解释力又有点不足。但是失控理论能解释这个事儿。凯文凯利在这本书里面他提到了很多方面，包括什么自然界的生物进化了啊，然后不同的物种的这种种群的组织，机器人的这个设计，科技的创新，还有互联网的这个发展演变啊，还有现代企业的发展，他论述了很多方面啊。但是其实他的主题也就是说像他的名字一样，对吧，失控，他是探讨了不同于之前大家传统观念里认为的那种什么自上而下的层级分明的那种严丝合缝的那种大公司的组织形式，你比如说像70年代的 IBM 就是这种形式的，包括我们现在今天可能很多国企很多大企业也是有这种感觉，这是传统的形式。但是凯文凯利说的就是有点类似于这个生物学的什么复杂系统吧，或者说网络结构，传统的这些组织非常看重秩序感，不喜欢混乱，然后上级非常喜欢控制住下级，因为他不喜欢失控嘛。但是这种组织相对应的创新力可能也不足，那种复杂的生态系统它可能会有混乱，它可能会有各种不受控制和无法预测的行为，但是它也确实能涌现出各种创新的行为。我之前在咱们节目里讲过一次这个涌现的这个概念啊，我说本质上这个 ChatGPT 这种东西其实就是涌现出来的。涌现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这个你如果看凯文凯利的表述的话，他其实说的也不难理解，就是当一个组织的结构啊，就是复杂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就会涌现出一些之前那种低层次结构里面没有的东西啊。我举个例子你都能明白，他书里举了这个蚂蚁和蜂群，对吧，就是说单个的蚂蚁和蜜蜂他们只是遵从一些非常简单的规则，但是当他们组成一个很大的群体，就让他们可以完成一些非常复杂的任务。包括你像我们的生物体的构成也是这样，比如这个什么分子组成了细胞啊，细胞组成了组织，组织又组成了器官， 但是这里面每一个更高层级的行程都出现了一些低层级没法完成的任务。就这个方面最高级的或者最有代表性的一个涌现，我觉得其实就是说我们人类的这个意识啊，意识，你想意识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对吧？如果你把这个人大脑切开的话，不是有人把这个爱因斯坦的这个大脑切开了，你好像找不到意识这个东西。你说，哎，这个是这里一个意识、两个意识、三个意识都拿出来的，没有，没有意识啊。解剖大脑，你只能得到一堆组织、一堆细胞什么的。但是实际上，根据涌现这个理论呢，很多脑细胞或者很多神经元组织起来，大密集的几十亿个神经元的这种组织形式下，它就涌现出了在单个细胞里面并不存在的这个人类的意识的感觉啊，这个就是涌现。或者从根本上来讲，我们的生命本身也就是涌现出来的。当然这个概念也不仅仅限于生物体，从这个角度看，市场经济也可以说是一种涌现。参与市场经济的行为的每一个人其实都只是遵从一些比较简单的行为模式，一是想挣钱，二是想省钱，但是这些单个的个体的行为聚在一起就形成了市场这个非常复杂的东西啊，所谓看不见的手。但是如果你想有一个中央的控制系统来，一个组织来控制所有的这些交易行为、这些市场行为，那你又办不到。这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反正总之吧，就不管是哪个涌现，它基本上都有两个特点啊，一个就是它都不是有一个中央集中式、这种目标式的、计划式的去控制、去规划出来的；再一个就是这个涌现充满随机性、不可预测性。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再分析一下这个扎克伯格和马斯克的这个商业模式，你会发现扎克伯格就是更类似于一个中央控制的这种，但是马斯克他的行为模式就更类似于这种随机式的，是吧？生态系统式的。就咱们可以把这个扎克伯格的这个商业操作吧、商业模式吧，就命名为这个 INTJ 型的。这个我解释一下，就是我这么命名只是其实你可以理解为一种比喻，我并不是真的说所有的 INTJ 型人就是战略家什么的啊，我并不是在讲 MBTI， 因为有些朋友老是在评论区杠说你这个节目讲 MBTI 你讲的不专业，我们真正的是有这种16种，每种16种演化成48种什么的。我并不是在讲 MTI， 对吧？我其实是想讲这个道理啊，我觉得尽量把这个道理往简单的讲，而不是往复杂的讲。我们说这扎克伯格你可以把它理解为 INTJ 型的战略家，那么 INTJ 型的这个商业帝国吧，啊，一般就有这么几个特点啊，一个就是说他们这种行为模式不喜欢风险，比较求稳吧。那么他们这个企业特点就是一定要有一个非常核心的业务，非常稳定啊，能够抵御各种变化，而且它能够给你带来大量的比如说现金流啊、利益，这就是所谓的一个护城河理论嘛，对吧？别人进不来，别人做不了，门槛足够高。那么我在有这个稳定的业务的基础上， INTJ 型的企业家可能才会去探索一些其他的东西啊。你比如说扎克伯格他就很专注社交嘛，对吧？你像这个 Facebook 在社交领域是绝对的王者，而且他当年为什么他用天价收购了这个什么 Ins 和 WhatsApp， 为什么呀？主要就是因为这两个是非常核心的社交和通讯类的软件，这个跟他的核心的领域是相通的。而且你会发现这个扎克伯格就算最后面就搞了什么 VR， 对吧？搞这个元宇宙，但是实际上在他的规划里面，这个东西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啊，其实还是为社交做准备啊。你看上次他发布这个元宇宙产品，这不是在网上被群嘲了吗？就大家感觉他搞这个元宇宙并不是什么高大上，怎么好像就是跟十年前、二十年前那种非常粗糙的人物卡通造型差不多啊 ，3D 人物卡通造型。大家在里面社交啊，有一个扎克伯格的，有一个胖一点的、高一点的，就是马斯克啊，在里边握手。这个东西大家就是嘲笑啊，就是甚至会觉得看起来有点蠢，是吧？但是为什么扎克伯会做这个事儿呢？其实这个就是他看来这个就是很顺理成章，因为这个就是服务于我的社交模式。他肯定自己想的是，在未来的这个 VR 时代、元宇宙时代，我的这个 Facebook 是什么形式啊？人类会怎么社交？他就是很专注的想的这样一件事儿啊。但是你像马斯克他就不一样了，作为一个 ENTP 或者作为一个 NTP， 马斯克的商业操作一般就两个特点啊，一个是多元化，再一个就是不稳定，非常不稳定。你看他这些领域，什么什么可回收火箭啊，什么电动汽车啊，包括 AI 啊，因为他也投资过 OpenAI 嘛，还有这个什么 Hyperloop， 还有这个最近收购的这 Twitter 啊，这些其实都算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一些方面啊。啊，当然你可以说这些业务，你比如说马斯克自己也说过说，很多人就是总结说马斯克这东西是为了火星上面发展的，可回收火箭是为了去火星啊，这个当然没错啊，然后什么电动车是为了在火星上开，对吧？收购 Twitter 是大家在火星上联系啊，我觉得这个解释稍微其实还是有点牵强的啊。你可以说马斯克喜欢这个重工业的一些东西啊，但是我觉得确实他这种愿景式的、很远的愿景式的，不是扎克伯格这种非常核心的、就是现实可触摸的这种业务啊。而且呢，这个马斯克的这些东西， 他并没有一个所谓的这个核心现金流业务。他之前跟这个巴菲特不是辩论过吗？巴菲特非常信奉这个护城河理论啊，他就觉得你这个马斯克搞特斯拉也好，搞什么也好，你这个没有护城河，你这个业务不稳定啊。但是马斯克就完全有点看不上巴菲特这个理论啊，他说我就根本就不需要什么护城河，这是一个非常无聊的说法。所以说他做的每个企业都是比较有开拓性的，而且都是高风险性的，可以说就是马斯克这个人就是有风险要冒，没有风险创造风险也要冒啊。这个就是非常 ENTP 啊，就是为什么大家叫这个 ENTP 是发明家呢？确实这个也是因为他们 P 的这种特质啊，就是让他们习惯于这种混乱，然后在混乱当中获利啊。当然还是说，如果你更准确的从荣格八位来讲，就是 NE 和 TI 嘛啊，这个是有利于发明创造的，但是我们就不细讲了。但是大家不要忘了 ENTP 的另外一个代表人物是谁啊？是小丑。你想为什么呀？因为小丑他一是制造混乱，二是他适应混乱，三他是掌控混乱，是吧？你想小丑是不是这么一个角色？小丑跟蝙蝠侠终身都是死对头。其实蝙蝠侠就是 NTJ 啊，扎克伯格其实跟蝙蝠侠更像啊，就是很严肃，对吧？一本正经的。但是马斯克，你看他的行为模式其实就是小丑啊，就是小丑。为什么呢？你看他做的这些事儿，咱们普通人，不说普通人，就是企业家吧，你肯定不希望你的企业整天处在混乱当中啊。你要同时开这么多公司啊，本身就很混乱啊，而且呢他每一个公司的这个运营的项目都是这种高风险的啊。你想这个火箭发射这个东西，你需要多大的心理素质你才能去发射这个东西啊？你弄不好就是说出人命的啊。那这个如果是一个心理承受力差的，你是做不了这个事儿。包括自动驾驶什么的，你看万一你的算法出问题，你这个也是出人命的，对吧？这马斯克呢，他不但不怕做这个，而且他所有的公司都是这个类型，而且不光是公司具体的项目是这种高风险的，那么他的公司也都是经常处于这种破产的边缘了。你看发射火箭发射了4次，就是眼看快破产了，最后一个成功了，就当年2008年的时候的。包括你特斯拉，他也是有好几次处在破产的边缘，当年要不是建这个上海的这个工厂，特斯拉就产不出来，他就玩完了啊。但是呢马斯克就是乐此不疲，他就是习惯于这种在混乱当中操作。包括你看他这个人其实也是这样的，就这个并不是他装出来的，他这个人性格就是这样的。你看他的节目上就是抽大麻，是吧？在这个 Joe Rogan 那个访谈上抽大麻，要不然就是在推特上跟别人辩论啊，论都是急眼了，直接被这个把这推特给收购了。其实之前他还出过一个事儿，就是他忘了他说什么话被美国那 SEC 给盯上了。这个其实就是说给他造成麻烦啊，你说他不精明吗？其实也不是，这个其实可以就是说这是他的一个性格啊。而且你看马斯克这个感情方面跟这个扎克伯格比一下也有这个特点。扎克伯格的老婆就是应该就是在读哈佛的时候认识的，也是从一而终，两个人都非常忠诚，从来没有什么花边新闻。但是你看马斯克结了3-4次婚了，而且有的也不结婚，或者要不然就是出轨，对吧？出轨德普的老婆，他跑到人家里出轨。我觉得这种生活方式即使你有这个能力做这个事儿，但是其实你也不一定会就是整天处在这种混乱当中。其实这个就是因为马斯克作为一个 NTP 或者 ENTP， 他就是享受这个行为模式，他就是跟小丑是一样的啊。你想为什么在蝙蝠侠当中这个小丑整天搞破坏，他没有任何目的啊。你小丑他是为了钱吗？不是，他想弄1亿，对吧？对，这对小丑来说都是非常简单的啊。他是为了权力吗？权力的游戏吗？也不是。你小丑的能力他想搞什么权力其实也简单啊。你说他是为了什么具体的东西吗？都不是。那小丑就是因为他就是这么一个人，他就是习惯于混乱，他就是要制造混乱。这是为什么很多犯罪专家说其实有些犯罪分子是没有犯罪理由的，他就是这么一个人，他就是天生是有点这种带这种邪恶的气息啊。但是像蝙蝠侠就是严肃的，蝙蝠侠为什么整天抓小丑？因为他见不得这个混乱。我记得有个马斯克跟这个扎克伯格的聊天截图流出来，马斯克就是挑逗他说我在你家旁边了，你要不要出来？其实这个是非常典型的一个小丑式的挑衅式的这么一个发言啊。然后扎克伯格就是一本正经跟蝙蝠侠一样，他说这个老马啊，如果你不想跟我比赛你就不要比了，但是你就不要搞这种没用的，对吧？你说了跟我比，你又反悔，然后又弄这些有的没的。然后马斯克今天我刚刚看到一新闻，就是他不是直播这个特斯拉新的这个无人驾驶的这个东西吗？他直接跑到扎克伯格他家所在那个街区是吧？就这个是一个你可以说是男人至死是少年这么一种感觉啊，就是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而且一直少年。但是这个其实跟男人无关，这个跟他性格有关。所以实际上马斯克和扎克伯格的对战也就是蝙蝠侠和小丑的一个对战啊。那么在漫画里面出于政治正确的原因，可能蝙蝠侠就是能一直打败小丑。你比如你想想在诺兰拍的那个蝙蝠侠第二部里面， 小丑真的输了吗？其实我觉得不见得。当时那个剧情是两个船上，每个船上都拿了一个，就是可以把对方的船给炸毁，最后人性战胜了这个罪性。但其实在现实中，我觉得这种情况也不一定会出现啊，这个小丑很可能就成功了。所以我们说回商业这个事情，就是这两个人到底谁更厉害，这个厉害是打引号的，就是谁的商业操作更有优势一些啊。那我的看法就是说，虽然扎克伯格的企业看起来更稳定，马斯克的企业好像都在冒险，但实际上马斯克可能他的这种抗风险能力还要更强一些。很简单，就是商业世界本身就充满了这种随机性啊。现实中的公司它不是这么简单的一个线性的发展的，很多公司它的最终的发展形态跟它一开始的规划也不一样。你像 YouTube， 它现在是一个视频网站，但它以前是一个想做约会的一个网站啊。你比如什么亚马逊，它一开始想网上卖书嘛，但是它现在最重要的收入来源也包括了这种云计算啊，就这个东西都是偶然当中发现的。包括你说阿里巴巴，一开始马云的设想就是你看马云早年间的那个视频嘛，他其实想做什么国际贸易、中国黄页之类的 B2B 贸易，但是现在它的核心业务其实是 B2C 或者 C2C， 还有很多像支付宝。支付宝一开始只是依附于淘宝的一个小工具，但是它后来反而成了这个阿里的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业务。所以说公司你要适应不断的变化。我记得马云以前给他们公司提出过一个价值观，就叫拥抱变化。你如果看一下企业的历史，你会发现都是这样。你比如很多大企业，任天堂啊，他做过很多行业，比如什么卖纸牌啊，什么开出租车的这个公司，什么开情侣酒店，还有卖这个什么速食便当之类的。但是最终呢，经过一系列的转型，他在游戏方面取得成功，对吧？你像诺基亚、三星，他们一开始也不是做手机的，但是他们都曾经制霸过这个手机市场。后来也是因为诺基亚这个不适应变化的，他非常执着于这个按键手机，最后也倒闭了嘛。这塔勒布的《反脆弱》这本书里面，他举了很多这个例子啊。可口可乐一开始就是一个保健药品啊，这个咱们在第十八期的时候聊过，可乐与神像那一期，它一开始是一个保健药品，最后发展成了一个代表运动、代表这个全球性的一个饮料。然后蒂芙尼是做文具起家的，但是它现在是一个珠宝类的、奢侈类的公司。还有一个就是制造出第一枚导弹系统的一个公司，叫雷神公司。它其实一开始是一个冰箱制造商，杜邦公司。杜邦现在是一个很综合的化工企业啊，但是它一开始其实就是经营炸药的一个公司。所以如果你看一下这种东西，就是你会发现企业确实还是需要适应这个时代的变化。有一个说法是，有的人适合守业，对吧？有的人适合创业。那我觉得其实往往在这种非常快速变化的时代啊，那可能这个守业型的人就有点受不了了的，创业型的人可能就获利了。你像扎克伯格，他把业务大部分都押宝在这个社交方面，但是你一旦你这个时代背景，你一旦科技产生新的变化，扎克伯格他这个押宝元宇宙啊，他把公司的名字都改成了 Meta 的，但实际上你会发现这几年出现的科技热潮它并不受扎克伯格控制，而且很多也跟这个元宇宙也没有关系，甚至就算是元宇宙本身其实也不一定按照他设想这个方向在发展啊。你看我们这几年，就我个人感受，就有很多新技术，什么 ChatGPT， 我说 Midjourney，还有苹果新推出这个 AR 设备啊，还有前两年的这个数字货币啊 Web3 之类的。其实你能感觉到我们今天真的就是处在一个可以说新的历史时期啊，我们可能未来二十年人类的生活会被这些新科技改变很多，但是呢你虽然知道会有所改变，你没办法准确预测出究竟会发生什么改变啊，这个东西就确实不受控制的。所以这个时候你想，像马斯克这种更适应混乱的这个企业家，他可能能够更有优势，往往可能就像是蝙蝠侠类的企业家，他可能在这种变化当中就不一定能够及时掉头。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聊的。其实我们不是聊 MBTI， 甚至也不是聊扎克伯格和马斯克，而是聊这两种创新的类型和创新的规律吧。另外就是我说为什么马斯克是小丑，这名字当然有一定的标题党，但是实际上他确实从 MBTI 或者从这个性格类型来分析，他确实是跟小丑有点像的。这个是我们今天啊节目的一些内容啊，希望大家喜欢，好吧？感谢大家收听啊，欢迎大家在苹果播客给我们五星好评，也欢迎大家扫码进我们群跟我们交流。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啊，我们下期再见。
今天的迷音电波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背景音乐是来自于青岛的乐队阁楼演奏班。那也欢迎各位朋友们在小宇宙、喜马拉雅、网易云音乐等不同的平台上关注我们的节目，关注迷音电波。再次感谢大家，我们下期见。